我们谢谢华宽跟中海弟兄带领我们敬拜。我们今天唱一首诗歌呢，叫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进入到神的家中。我在几个月之前呢，我分享过一次信息。当时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是在神的家中成长，持守根基。那一段呢是我们是从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里面几节保罗讲到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从这样的一些经文里面呢，我们来看在神的家中成长我们应该持守的几个根基。那么第一个呢，如果我们能简单回顾一下呢，我们是要认定我们基督徒的身份。那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呢蒙了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那在神的家中成长，我们要操练敬虔的生活。那第三个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我们都应当羡慕善功。那今天呢，我想继续往下来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在神的家中成长，我们要成为一个主可以使用的人。好，下面呢我们来读两处经文。第一处呢是提摩太前书3:15，第二处呢是在提摩太后书的2，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也请你翻到这两处的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呢，你可以照着屏幕上面的经文来读。好，提摩太前书3:15，我们一起来读。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提摩太后书这2:14-26呢比较长一点，我们这样来读，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那14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我们有点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家中的人。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也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的灵将你的话语解开，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父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来医治我们。你的话语解开就要成为我们灵魂的食物。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写给他年轻的同工，在主里面的儿子提摩太的一封信，要来鼓励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 那当时提摩太所牧养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呢有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人传异端，像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经文呢，在十七节跟十八节里面呢他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他们传一个异端，他们说复活的事已经没有了，已经过去了，不再有复活的事情了。那么当时呢也是有一些人呢就相信了他们的这样一个教导，偏离了真道，那这个呢是很容易让人灰心气馁的事情。那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来鼓励提摩太，你不要因为这些来丧气来灰心。为什么呢？因为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那这里的根基呢讲的是教会，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第一处经文说，教会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虽然有人传异端，虽然有人偏离真道，但是呢神已经立定了教会这个根基是坚固的，是动摇不了的。那两千年前圣灵感动保罗讲的这句话呢已经回响了两千年，因为从初世纪以来到现在呢教会就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在不同的时代呢还有不同的形式，那有的时候是迫害，有的时候是异端，有的时候是世俗的侵袭诱惑腐败，有的时候是诽谤，是污蔑，是嘲弄，但是呢教会历经这些风浪的冲击却屹立不倒，因为教会是神自己亲手所立的根基，是坚固的，是动摇不了的。那这个根基上呢有一个印记，它上面说两句话，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古时的人呢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的这个你可以去那个 property tracking， 那当时他们用印呢来做这个标记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一个东西呢盖上了一个印就表明这个东西是我的，别人是不能动的。那么神在教会上面呢也盖了一个印记，表明教会是神的，主会把教会保守到底，教会是稳固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话，主认识谁是他的人。那么我们都知道认识呢在圣经中指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主认识我们是说主不仅仅知道我们不仅仅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年龄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而且呢主和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和我们联合，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呢是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坚固的，是不能动摇的，谁也不能把主所认识的人从他的手里夺走。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所以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呢可以得到鼓励，不要因为有人传异端，不要因为有人离开真道我们就灰心，属主的人是主所认识的，他会保守到底，教会这个根基是稳固的。那第二句话呢，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什么叫做称呼主名呢？称呼主名就是认耶稣为主，悔改归向他，耶稣是我们主，他认识我们，他用自己的血把我们洗净，我们这些人就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就应当离开不义，停止犯罪，不要再继续陷在罪中。那如果没有主的拯救，没有人能够离开不义，没有人能够脱离罪恶。但是我们赞美主，他的拯救是有大能的，他的拯救让我们能够离开一切的不义，脱离一切的罪恶。所以呢神在这里命令我们要离开不义，我们称耶稣为主，我们这个称呼不仅仅是口里说说而已，而要离开罪恶，追求圣洁。那如果教会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离开不义，追求圣洁，那么教会就能够很好的来承担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使命。那这段经文呢接下来就讲我们不仅要离开不义，我们这些属主的人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呢他不断地鼓励提摩太，比方说他说你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你要和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这里呢二十节又讲到你要合乎主用。那这些话呢不仅仅是对传道人讲的，不仅仅是对像提摩太这样牧养教会的人讲的，那这样的话呢对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适用。保罗在这里呢用了一个比喻，他是讲到 大户人家的器皿。在这里他说大户人家呢有金器，有木器，有瓦器。那么一个器皿呢，它是用来装东西的，可能是来装水，可能是来装酒，不管它装什么，这一个器皿呢要被用起来才能达到它被造的目的。如果不用呢，这个器皿就只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那对每一个神的儿女呢也是这样，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被主使用才能完成达到我们被造、被拯救、被放在教会当中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我们要追求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圣经呢是，我们看这里，圣经呢讲到许多地方呢讲到我们基督徒呢要行善。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相信我们可以背得出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两节我们都很熟悉，那第十节弟兄姊妹有没有谁可以记得住接下来的第十节？我圣经没有打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背一下。第十节怎么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还有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也很熟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圣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行善是基督徒的生命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分，是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所产生的果效。那虽然行善不是为了得到救恩，但是呢，行善是承受救恩的人对已经得到的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我们不是靠着行善来得到神的喜悦，但是呢，行善是我们已经蒙神喜悦、已经拥有永生的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生活形态。行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靠着圣灵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由主来使用，我们把主的生命来流淌出去。那每一个认识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恩典、享受主爱的人，他不可能不去行善。主耶稣为我舍命，我怎么可以不为他而活、被他使用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追求合乎主用，行神所喜悦的善事。那教会呢是神所立的坚固的根基，在神那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有他荣耀的地位。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参与其中，都应当离开不义，在这个坚固的根基里面成为合乎主用的人，可以行各样的善事。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被主使用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啊，我们可以想一下，一个器皿不管它是用来装水还是用来装酒，如果长时间不用它会怎么样？它很可能会布满灰尘啊，锈迹斑斑啊，人们可能会说，哎呀真可惜，一个好好的东西没有用起来。那相反，这个器皿它用的越多，它就越被擦洗，被这个我们的这个盘，如果你用的越多了，你常常去洗它，那么它就被擦洗的干净，擦洗的光滑。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被主使用有利于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呢，一方面呢，我们被造、被救赎、被放在教会当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行善合乎主用。那另外一方面呢，一个人被主使用呢，他的生命会健康的成长。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神的这个根基里面，我们应当追求成为合乎主用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他是合乎主用的人呢？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一节是说，一个人如果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他就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么什么是卑贱的事呢？从上下文来看呢，十四节为言语争辩，这个是卑贱的事；十六节世俗的虚谈不敬虔；十八节传异端败坏人的信心，这些都是卑贱的事。 那脱离这些卑贱的事呢，我们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那成为圣洁的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再继续活在罪中，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继续跟这个世界认同，他被主分别出来，可以被他使用。那英文呢就是 set apart， 所以这个就是成为圣洁的意思。那么这里的这个卑贱也好，贵重也好，成为圣洁也好，讲到的都是人的生命品质的问题。那么还有22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这个呢，也是讲到人的生命品质。还有24节啊，主的仆人怎么样呢？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这个也是讲到人的生命。那么还有3章第10节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呢是保罗跟提摩太讲，他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我的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那这里呢讲到保罗的教训，但是更多的呢是讲到他自己的生命。还有我们很熟悉的提摩太前书1章5节这里的一句话，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这里这个总归呢，我看英文呢有的是翻译成一个 aim， 也有的呢是翻译成 goal，那就是说是一个目标的意思。所以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呢，有一个终极的目标，那个目标呢就是爱。神要让我们呢通过遵行他的命令，通过行善，通过被主使用呢，达到那一个终极的目标。那一个终极的目标呢，就是成为一个爱的人，爱神也爱人。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也这样讲，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相信许多弟兄姐妹很熟悉这个经文。那这里耶稣没有说你们建立一个庞大的教会，世人就可以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耶稣也没有说你们去建立一个美轮美奂的教堂，世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耶稣没有这么讲，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么在世界上呢，都是以成败论英雄，以结果论成就。我没有看见哪一个公司他把员工的彼此相爱放在这个企业的文化里面，我想是没有的。但是在教会里面，追求彼此相爱比追求事工的成果，我们的成就更加的重要。因为爱是命令的总归，所以合乎主用的人呢，是一个来追求美好生命品质的人。虽然也要有恩赐，我们有恩赐呢，主可以使用我们的恩赐，但是恩赐呢是第二位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么爱呢是有关人生命的品质，是首要的，属灵的恩赐也很重要，但是呢那个是第二位的。而且呢，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成熟，他的恩赐呢反而会有可能带来问题，会产生难处。那么我呢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这个时间观念比较强，我也很感谢神给我这一点。那但是这一点呢，有的时候呢常常给我的太太带来很多的苦头。那我的太太呢，大家如果熟悉她呢，建红，她是一个做事啊说话呢都不紧不慢，有条有理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也的确有一点点呢，就是说他的时间观念不是那么强。他如果说我要出去做一件事情，15分钟我就会回来，那么我一定要准备好等他30分钟。他说我可能要花我一个小时，我说可能要两，我就知道我要等他2个小时。因为他对时间的观念呢没有那么准确。今天夏天呢，我们查经小组有一个家庭，他们的空调坏掉了。那他就刚好跟我太太谈起来，那建宏就告诉那个弟兄说，我们空调去年刚刚换过，可能花了4000多块钱。回家之后呢，他跟我讲，我就说，我们家的空调有那么新吗？我们家的空调是我们大女儿出生那一年换的，我们大女儿今年13岁。然后昨天呢，我就跟他谈起这个事情了，我说，你当时你怎么会觉得我们的空调是去年修的呢？他说，我就是觉得是去年修的。而且花了4000块钱，其实当时花了也没有4000块钱，因为十几年前嘛，很便宜那个时候， 两三天就搞定。那么这就说他的这个时间观念呢，没有像我那么很清楚很强。那因为这样呢，我的这个特点呢，就反而给他带来很多的难处。因为我很多的时候呢，我缺乏忍耐，缺乏恩慈，缺乏爱。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上一次我们教会的这个感恩的见证啊，建宏呢身负重任，他要把神在我们家中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儿子呢，他今年做了一个开胸手术，那么他要把这个神在我们儿子做手术这件事情上，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来分享出来。那他呢也很认真，他写了四页纸，他说我这个15分钟就讲完了。我一看他写了四页纸，我说你不可能，你一定要花30分钟。他不相信，他说没问题，15分钟可以讲完。那么他呢就去试了一下，提前练习了一下，结果呢跟我说，哎呀，我是要30分钟。那我说不行啊，那见证每一个人要讲5分钟，最长不要超过10分钟，你讲了30分钟，那别的弟兄姐妹怎么讲？他呢又费了一段力气把他呢简化，他说行，我15分钟就可以讲完。我这个人真可恶，还是不满意，我说不行，15分钟太长了，你最多不要超过15分钟。那我跟他讲了之后呢，他的心里面就很慌了。结果上来讲见证的时候呢，硬着头皮上来讲。刚好他讲的时候呢，我就坐在第一排，坐在他的前面来看他。我看他讲话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呀，我从来没有见他讲话这么快过。那我一边听，我心里面一边后悔，我说以后我再也不要催他做事情了。所以那我的有一个恩赐，神给我有一个很好的时间观念，我知道这件事情大约他会花多少的时间。但是如果缺乏忍耐，缺乏宽容，缺乏爱，这个恩赐呢会给人带来难处。所以一个合乎主用的人呢，应该是一个追求有生命美好品质的人。那么我们刚才分享的教会呢，是神所立定的坚固的根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这个根基的里面，我们都应当追求离开不义，合乎主用。那么一个合乎主用的人呢，是一个追求美好生命品质的人。那下面呢，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呢，我们怎么样来成为合乎主用的人。那这一段经文呢，从上下文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方面我们可以成为合乎主用的人。第一个呢是负面的逃避离开，第二个呢是正面的追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负面的逃避，逃避什么呢？这里可以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呢是离开不义，第二个呢是脱离卑贱，然后呢是逃避私欲。那我想以22节呢做一个例子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来逃避。这一节讲到是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那私欲这个词呢，英文呢是翻译成 lust， 那就是说不正当的性欲望，这个欲望我们要逃避。那当时呢提摩太是年轻人，他可能30几岁，最多40出头吧。那保罗就劝诫他，你要逃避年轻人的不正当的性欲望，不要落入到性试探当中。那么什么叫逃避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学校里面有火警，或者说呢我们看见这个房子在这晃，我们知道可能这个地震要发生了，那弟兄姊妹你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家都没有反应，都很沉着。那我想我的一个反应是，哎呀，赶快逃命，是不是？这里有危险，我们要逃避。那性试探，不正当的性欲望呢，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我们要逃避。我们不要自以为刚强，站立得稳。我相信当这个房子晃动起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没关系，我是钢铁的身躯，我不怕。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想赶快逃命。那么我们在对待这个潜在的性试探，我们也应当这样，要非常的警醒，要逃避。那不要等到这个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的私欲呢发动起来再逃避，到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很难了，就晚了。雅各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第一章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么人的罪性里面呢有这个私欲，不正当的性欲望，真正的这个私欲，骄傲的私欲，那这些私欲呢它牵引来诱惑人去犯罪。我们要十分警醒，逃避这个私欲，你逃得越快 就越容易避免陷到罪里面，你逃得越慢就越容易被牵拉到罪里面。那么对逃避性试探这个事情呢，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人物，有的人物呢在这个逃避上面他逃避了，他战胜了，那有的人呢他没有逃避得了，他落入到罪的里面。啊，弟兄姊妹，能不能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哪一位逃避了这个潜在的性试探？感谢主，大家都很熟悉，是约瑟。那哪一个人他没有逃避这个性试探？大卫、参孙。那么现代呢，我们弟兄在这个当代的基督徒传道人当中呢，弟兄姊妹很熟悉一个人啊 ，Billy Graham。他这个人呢，一生服侍主，被神大大的使用。感谢神，他从来没有落入到性试探当中，在这件事情上他从来没有失脚过。那他有一个秘诀，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是什么秘诀吗？当然我们知道神保守他，这是很重要的。那他自己呢有一个原则，他说我从来不跟我妻子以外的异性单独在一起，我从来不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他不认为自己是坚强的，他说我要竭尽全力避免一切潜在的试探。有一年呢，他去Arkansas 那个州，当时呢是克林顿还没有做总统的时候呢，他做那个州的州长。当时克林顿夫人这个希拉里 Hillary 呢也电话呢想来约这个Billy Graham 能够有一段交谈。那 Billy Graham 呢就跟他讲了这个原则，他说我不跟别的我妻子以外的异性在一起。那么这个 Hillary 呢就建议说，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饭店，在饭店大厅的中央最中间的那个桌子，我们在那里交谈可以吗？那 Billy Graham 就接受了，他说可以。所以他有这么一个非常坚定的原则，他非常的警醒，保守他没有落入到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所以这就是逃避年轻人的私欲。那我们建立这个美好的属灵品格呢，只有这个负面的逃避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有正面的追求。那这个呢就是22节下半节所讲的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这个追求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什么呢？追求呢是 pursue， 它的意思呢首先意味着这个要追求的东西对追求的人来讲呢是宝贵的，是重要的。那追求呢也意味着一定要努力，要牺牲，要付出代价。那么对于基督徒努力这件事情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误解，我们可能觉得好像哎呀，基督徒努力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律法主义啊，或者是呢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追求。那几年前呢，我们的查经小组呢也曾经为了这一个呢有过一场很激烈的争辩。那么现在我想起来呢也很后悔，当时不应该争辩。那么当时有一个弟兄呢就说基督徒不能努力，基督徒一努力就坏事。那么我和另外一个弟兄呢一听这句话我们就急了，我们奋起反击，我说不对，基督徒一定要努力，要追求，要有读经，要有祷告。所以我们就争辩得很厉害。那这个争辩呢是不对的，那以后呢我觉得不应该争辩。那而且呢当时其实双方呢也都对，那么说基督徒不要努力那个弟兄呢他讲的也没有错，他的意思是说基督徒不要凭着自己的力量，不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越努力呢我们越失败，我们就越沮丧。那么我和另外那个维护的弟兄呢我们也没有错，基督徒虽然不靠自己的力量，但基督徒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圣灵的大力来追求成圣，追求圣洁。那这里呢讲到这个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呢，就是讲的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追求这些。那公义呢这个字呢英文比较容易明白一些，英文呢是讲的叫 righteousness， 这个 righteousness 这个字的字根呢叫 right， 就是说是正确的，是对的，是没有错误的。那么我们讲到对错呢，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标准，那标准是什么呢？是神的标准。所以呢按照神的标准，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衡量是对的，是没有错的，那这一个呢就是公义。那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要来追求，追求公义呢一定意味着跟我们救人的这个本性呢是相违背的，所以呢需要我们去努力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追求。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第二个呢是信德。 那信德这个要去追求呢，我们首先要知道信心是神所赐的。那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相信耶稣。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人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信心。那让我们追求圣洁呢，是要让我们来追求神的话语。那这个意味着呢，我们对神话语呢要有一个认定，并且呢有一个恰当的回应，那就是顺服真道。希伯来书这一十一章这几节圣经呢，我们也都很熟悉。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借着信怎么样呢？第三节，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呢，是借着神的话，是由神的话来创造、来出来的。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对神话语的一个认定。神所说的，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是真实的。神所应许的，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有一个实底，好像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样。那这个就是信心。那还有追求信德意味着我们顺服真道，啊，罗马书16:26讲的。那么还有呢，信心呢，追求信德呢，讲到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要委身，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所信的是这一位主，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对他委身，这一个呢才是信德。所以我们怎样追求信德呢？那么很明显，信心是对神话语的认定，我们就要来追求神的话语。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么我们的信心只有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之上，这一个信心才是一个稳固的，才是一个坚定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听道也要来行道，遵行神的话呢，我们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我们的信心会增长。那第三个呢，我们要保持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信是对他的一个委身。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和主耶稣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对他委身。那这里呢，这个 Westminster 他信仰要领问答中呢，有一段关于信心，他讲的非常的好。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信心的美德是基督之灵在选民心里的工作，使他们能够信而得救。这信心通常是借着听道而成，并借着圣道的宣讲、圣礼的施行和祈祷得以增加并巩固。啊，借着圣道的宣讲，就神话语的宣讲、圣礼的施行，我们的洗礼、我们守主的圣餐、薄饼，还有祈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那这样呢，增加巩固信徒的信心。所以信德是要去追求的，一个人他自然而然没有办法信心可以增长。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仁爱。那我们对圣经中讲的爱呢，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有经常有教导。那这里呢，我就只想很简单的来分享两点。那第一点呢，爱一定要有行为，爱要有行为，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想象或者幻想的层次里面。那在行为上付出爱呢，意味着我们自己要改变，意味着我们自己要付出、要牺牲，这一个不是随随便便我们可以去爱的，我们需要去追求的。那俄罗斯呢，有一个很伟大的作家，弟兄姊妹知道，叫他的名字我记不清楚啊，托斯托耶夫斯基是吗？杨军，托斯托耶夫斯基，他有一个很伟大的长篇小说，叫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间呢，有一个医生呢，向一个修道院的长老有一个坦白，他是这样讲的啊，我来给弟兄姊妹读一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他说呢，我爱人类，但是自己觉得奇怪的是，我对全人类爱得越深，对单独的人，也就是对一个一个个别的人呢，就爱得越少。我在幻想中屡次产生为人类服务的热望，也许真的会为了人类走上十字架，如果忽然有这个需要的话。然而经验证明，我不能同任何一个人在一间屋里住上两天，他刚刚和我接近一点，他的个性就立即妨碍我的自由，而妨碍我的自爱，束缚我的自由。我会在一昼夜之间甚至恨起最好的人来，恨这个人因为他吃饭太慢，恨那个人 因为他感冒不停地流鼻涕，只要人们稍微碰我一下，我就会成为他们的仇敌。然而事情常常是我对于个别的人恨得越深，那么我对于整个人类的爱就越见炽烈。你看，这里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心理啊，他爱人类，但是呢他不能够爱身边的人，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爱停留在这个想象、这个幻想的层次里面，没有进入到他的意志里面，没有在行动中行出来。所以呢，他整个在幻想中爱那些远在天涯的人，却不能够在生活中爱身边的人。那么在想象中爱人很容易，在意志上、在行为上爱人就非常的难，因为我们这个人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放下自己，需要牺牲自己。那我觉得神呢，也可以说神也是很幽默，他呢经常在我们这个人的身边呢放一些来磨练我们爱心的人啊，可能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的地方，也可能是在教会的里面，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同事，可能是我们的同工。我们可能看起来不可爱，可能妨碍我们的自爱，妨碍我们的自由，但是这些人呢是我们的邻舍，是我们身边的人。耶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那这个爱人如己呢是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身边的人。那这一个呢是需要我们放下自己，是需要我们去追求的。那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爱呢不等于包容罪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有人犯了罪，我们说啊爱他算了吧，那那个不叫爱。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罪而不指出呢，不是我们的爱心大，而是我们没有爱心。我们爱人必须爱到一个地步可以指出他的过错，不是为了表达我们自己的不满，而是为了来建造他。那这个呢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如果有弟兄得罪了你，你怎么样呢？在爱的里面去指出他的罪来，为要怎么样？最后一句话，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为的是建造他，不是为了和他作对，不是为了表达我们的不满。那所以这两个方面呢，一个呢我们把爱付诸行动，还有一个呢我们在爱中指出人的罪，这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去努力去追求。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要追求的，这里讲的是和平。那么人人都渴望和平，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和平，但是呢有人的地方和平就被破坏，家庭里面可能会失去和平，有的时候呢教会也不能幸免，也会失去和平。但是教会呢，和平对教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教会是神国的彰显。罗马书十四章他讲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没有和平呢，教会不能彰显神的国。那还有呢，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弟兄姊妹和睦同居，这个家才像是一个家。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教会的每一项事工，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服侍，这是一个团队的服侍，没有哪一个人他是可以单打独斗的。那如果没有和平呢，团队的服侍就没有办法进行。所以我们要合乎主用，我们必须追求和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什么样的事情它会破坏和平？弟兄姊妹，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是破坏和平的罪魁祸首？什么样的事情破坏和平呢？是骄傲，是争竞。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争竞是破坏和平的罪魁祸首。不管在教会的里面，在团契的里面，在查经小组的里面，什么地方有了争竞，什么地方和平就没有了。那么争竞呢还有别的坏处，争竞会带来结党。因为人与人相争的时候呢，人会不由自主的去寻求那些欣赏自己观点人啊，支持自己人的帮助，人会不由自主的来轻看那些反对自己的人，会不由自主的欣赏那些支持自己的人。那这样呢就会带来结党，结党到了一定程度呢就会带来分裂。那争竞呢还有一个害处，它会让人的心变得弯曲，让人看事情的时候呢只看见支持我的观点的事情，看不见和我的观点相反的事情。那人和人相争的时候呢会竭力的来维护我讲过的话，我做过的事， 不愿意也不敢承认自己的错，承认自己的不足。其实我们看一看美国的政客们就是这样啊，他们竭力维护自己的所谓那个什么 voting record， 那真正的破坏力呢是太大了。我们要竭力避免真竞，追求和平才能够被主使用啊。我想简单看一下真竞的这个内在原因是什么。我想呢至少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呢他有一个被认可的需要，我们需要被认可，所以呢我们不敢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因为我们怕别人轻看自己，怕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呢我们常常要通过真竞呢来证明自己，来得到人的认可。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那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以为自己永远正确，别人总是错的，我对圣经的理解是最准确的，你们都偏离正义啊！我对神的带领是最清楚的，你们都糊里糊涂，我做事最有条理，你们都乱七八糟，我这个人时间观念最强，你们都拖拖拉拉。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要对付呢就是这一个，我常常觉得我的时间观念很强，别人是拖拉的，我觉得我做事情是条理的，别人是乱七八糟的。那我也感谢神，神带领我呢认识到我的这个问题，我也来对付我自己的这个问题。那么当人有了骄傲的时候呢，人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一定要别人来接受他的观点，那这个就带来真竞。所以我们避免真竞呢，我们认识到人的这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怎么来避免真竞。那一个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人在神眼中的宝贵，我们不需要来争取别人来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在神的眼中非常的宝贵。主耶稣基督为我死，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的呢？神这样的爱你，你还担心别人不认可你吗？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我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认识到我这个人是富足的啊。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讲的，他说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那么当时那个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人他们也是有这个分党的问题，有的人呢就高举保罗，他说我是属保罗的，保罗对圣经最清楚。有的人呢就说我是属彼得的，彼得是主耶稣的最大的使徒。那这些人虽然说啊看起来是高举人，其实是高举自己，他们夸口。那保罗就说你们谁都不要拿人来夸口，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保罗是你们的，彼得是你们的，亚波罗全都是你们的，万有都是你们的，我们拥有万有，我们在基督里面万有都是我的。你说你还要去争什么呢？哎，那些你觉得比你强的弟兄姐妹，他们有的其实也是你的，你觉得你比别人强的其实也是他们的。我们在基督里面跟别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体，我们在基督里面要自己跟自己去争去竞去比吗？所以我们需要意念更新，认识到我们的宝贵在神眼中的宝贵，我们不需要去争别人来认可我们，那认识到我们的富足，我们拥有万有，那些我们看的好像比我们强的人，他们有的也是我们的，弟兄姐没有必要去争。那还有一个呢，那就是谦卑，我们要谦卑，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强。我很喜欢几个礼拜以前志刚弟兄在分享的时候呢，他找了一个图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图画里面有一个猫，他在那照镜子，他从镜子里面看出来是什么，是一只老虎，是一只狮子。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的问题啊，我看自己呢啊，我是一只老虎，其实是一只猫。那么我们带着这个骄傲的眼睛去看别人呢，别人是一只老虎，我们看过去呢，别人成了一只猫。那这是我们人的问题，骄傲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学会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是腓立比书里面讲的。那看自己我们怎么看呢？我们怎么看自己？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弟兄姐妹记得吗？啊，我们看自己要照着神所分给我们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呢我们要谦卑，那和平呢是要竭力去追求，合一是要竭力保守的，如果不竭力，和平会破坏，合一会失去。所以我想很简单的呢来分享了这四个方面的追求，那对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些美好生命品质的追求是永不能到达顶点的一个上行之路。那在追求的过程中呢，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软弱， 会有沮丧，会有乏味的时候。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相连，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内在的力量，而且呢，以我们所要追求的这些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为喜乐、为甘甜，我们去享受这些美德。那这里呢，四个方面的生命品质，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每一个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先认识了我们，与我们相连，我们才可能去追求，才可能去建立。主耶稣是我们的公义，我们才能活出公义，追求公义。主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时时与我们同在，为我们祈求，我们才不会失去信心。那么神先爱了我们，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有爱的能力。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连这个世仇最深的啊以色列人、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也能够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何况我们这些人，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基督，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才有和平的可能。那么也正因为基督为我们做的，正因为基督认识我们，正因为我们在神所立的这个坚固的根基里面，我们应该离开不义，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最后呢，22节他说，我们怎么追求，和谁去追求呢？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那没有一个基督徒他能够独自走天路，我们都需要好的同伴一起来奔走前面的路程。啊，最后呢，我们想请华宽弟兄再来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倾心祷告，我们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成为合乎主用的人，在教会这个坚固的根基里面被主使用。那这首诗歌呢，是说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愿神洁净我们，让我们这个管子呢是一个洁净的管子，是一个没有污秽的管子，也愿神使我们的里面正直，让这个管子呢是正直的，是没有弯曲的，里面是没有锈迹的，可以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生命来流淌出去。好，这首诗歌唱完之后呢，我们请王牧师来祷告。
我们谢谢建宗弟兄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
不知，主啊，我也成为拐子，那你奇妙大能力充满我心，借我流出每时每刻不停止。
阿们。请王牧师，
我们一起祷告。全能圣洁的天父，谢谢你来救赎我们，让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来敬拜你。主啊，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干枯的心才得到滋润，烦躁不安的心才得到安息。本来我们内心没有光，可是你的圣灵藉着你的话语照见我们内心，让我们里面有了光明。主啊，我们谢谢你把我们灵魂中的灯已经点亮。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救赎大功成就在我们这儿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浇灌我们，更新我们，你已经重生了我们，你又唤醒了我们。主啊，你已经刚强我们。主啊，谢谢你住在我们这些卑微人的心中。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彰显你的性情，你的荣耀，好叫你的美德透过我们的卑微的生命得以显明出来。基督，你就是我们的公义，基督，你就是我们的爱，基督，你就是我们的和平。你在我们的里头越是与我们相亲，我们的生命又能彰显你的美德。主啊，只有你的美德是在我们生命中被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安息，我们里面有光明，我们里面有盼望，我们里面真的有喜乐。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亡羊当中你寻找了我们，让我们被你寻回。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灌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今我们知道我们是个不一样的人。主啊，你不仅让我们得到恩典，也让我们活出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你贵重的器皿，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和瓦器，凡自己成圣的就变作贵重的器皿。主啊，这是你的旨意，愿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在你恩典当中都成为贵重的金器和银器，好像有一天我们站在你审判台前的时候，你能对我们说，这忠心有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父从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的果。主啊，我们等候那大日的到来。主，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教会中大大的工作，让我们每个人都被你建造起来，成为你贵重的器皿来荣耀你。让我们做丈夫的在家中来带领全家，让我们做太太的在全家按照你的心意来照管全家，让我们中间还是单身的弟兄姐妹按照你的心意来寻找一个合你心意的伴侣，我们中间还有夫妻不能暂时在一起相住在一起的，主啊，求你恩典的手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让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成为圣洁的器皿，流淌你荣耀的恩典。主啊，愿主的恩典透露照了每个家庭，我们中间有病的，主，求你医治的手抚摸我们。我们中间有心灵下沉的，主啊，你突击我们。主啊，我们里面有黑暗的，主啊，你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人生没有定向的，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人生有个极大的目标。愿主的圣灵充满照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充满每个家庭，充满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被你兴起，让每一个子民都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愿你得荣耀，愿你得尊崇。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你的名配得我们尊崇，只有你配，唯有你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